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5日星期五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在今天决定是否要求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该议案很可能会通过，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决议行为，但可能会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孤立以色列。乌东占东部又显焦灼，乌克兰军队抵抗俄军攻势有成，自二月底阿夫季夫卡镇陷落以来，俄罗斯在顿巴斯的进展似乎正在被迫放缓。乌克兰今天报告说，在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南部空军基地的袭击中摧毁了至少6架俄罗斯军用飞机，莫斯科此前曾说夜间消灭了53架乌克兰无人机。非北约成员国新西兰政府今天报告说，新西兰即将与大西洋联盟签署一项新的合作条约，面对亚太地区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新西兰正在重新制定国防政策。美国司法部对中国华为在伊朗业务方面的误导银行等指控的长期刑事案件即将于2026年1月进行审判，该案和解破裂，华为不认罪。正在访问中国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天说，中国体量太大，无法通过出口实现快速增长。德国总理舒尔茨预计这个月稍晚访问中国，随行包括德国各大企业的大老板。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在今天决定是否要求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该议案很可能会通过，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决议行为，但可能会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孤立以色列。据本台今天报道说，提出该议案草案的是巴基斯坦，但背后可以获得伊斯兰合作组织几乎所有56个成员国国家的支持。该决议草案是对以色列的尖锐指控，以色列被指控在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中滥用了具有广泛性爆炸性的武器，根本不考虑平民的生命安全。该决议草案要求所有国家停止向以色列出售武器或军事装备，以防止当地进一步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不过问题是，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能够决定禁运，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则无权发号施令。即使该决议草案能够通过，也许还要取决于西方国家的支持，而西方国家或更多的采取弃权，很少有可能能让以色列感受到该决议的约束。以色列早就退出了联合国的这个组织，以色列多年以来一直谴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过分偏袒巴勒斯坦。乌占东部又显焦灼，乌克兰军队抵抗俄罗斯攻势有成，自二月底阿夫季夫卡镇落陷以后，俄罗斯在顿巴斯的进展似乎正在被迫放缓。星期四，俄罗斯总统泽连斯基说，他的军队已经成功稳定了前线多个战区的局势，但他对加强该国防空防御的必要性发出了新的警告。据本台在基辅的记者报道称，泽连斯基昨天与陆军参谋长希尔斯基进行详细磋商。泽连斯基在讨论结束时宣布，尽管弹药严重短缺，但是乌克兰军队已经成功阻止了俄罗斯对顿巴斯前线的推进。随着捷克共和国领导的国际联盟提供新的新型155毫米炮弹逐渐抵达，乌克兰的火力可能会在春季有所增强，而乌克兰则继续不惜一切代价加固前线的攻势。泽连斯基昨天说，保护哈尔科夫和苏梅的天空是绝对和紧迫的需要，这也使得乌克兰寻找爱国者防空系统成为外交的第一要务。 据乌克兰军队今天报告说，在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空军基地的袭击中摧毁了至少六架俄罗斯军用飞机，莫斯科此前曾保证夜间消灭了53架。 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内部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说，乌克兰安全部门和基辅军队连夜对乌克兰边境地区的俄罗斯莫罗佐夫斯基机场进行了特别行动。这位熟悉此次袭击的消息人士说，至少有六架俄罗斯军用飞机被摧毁，另外八架飞机严重受损。 非北约成员国的新西兰政府今天报告说，新西兰即将与大西洋联盟签署一项新的合作条约。面对亚太地区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新西兰正在重新制定它的国防政策。今天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自从去年10月中右翼的联盟之争以来，新西兰一直在寻求加强与其传统的西方盟友的关系，也一直在和北约谈判一种新型伙伴关系。新西兰的外交部长彼得斯在结束两天对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的访问时说，新西兰致力于和北约的伙伴更加密切的关系，来支持集体的安全，未来几个月将通过一项与北约的伙伴关系的计划，商定切实 使得合作领域，他说，联合政府已经明确表示重视与新西兰传统伙伴的合作，而北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2012年以来，新西兰一直和北约保持着合作伙伴关系，但拟定中的新协议有望加强双方的战略一致性。惠灵顿还在考虑加入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对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和其他新兴技术军事用途的联合研究。 报道指出，二战以来，新西兰一直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五眼情报共享联盟的成员，但是新西兰的立场有时会给盟友带来些麻烦。法新社报道还指出，由于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依赖，惠灵顿不得不采取一种同时迎合北京和华盛顿的外交立场。但是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决定加入旨在加强英美澳之间防务关系的奥库斯联盟， 然后再和北约递交新的条约。分析人士担心，这可能会破坏某种平衡。奥库斯联盟包括为澳大利亚装备核动力潜艇舰队的计划，北京已经对这个联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法新社报道还指出，新西兰外长将于下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骇人听闻的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已经30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说，法国本可以阻止种族灭绝，但却没有意愿去做。这被认为是法国在追究自身对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历史责任方面又往前迈出了一步。请听本台记者安德烈的报道。
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邀请马克龙参加该国周日4月7号举行的纪念种族灭绝30周年仪式。马克龙派遣外长塞茹尔内和出生在卢旺达的负责海外事务的国务秘书贝尔维尔作为特别代表出席。 爱丽舍宫表示，马克龙将于周日通过社交网络发表视频讲话，不过部分的讲话内容已经透露了出来。 根据法国总统府，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当图西人被彻底灭绝的阶段开始时，亚美尼亚人和纳粹浩劫的幸存者早已向我们揭示了种族灭绝是怎么回事。国际社会本有办法知情并采取行动，法国本可以与其西方和非洲盟国一起阻止种族灭绝，却没有这样做的意愿。 法国当局在卢旺达种族灭绝发生时扮演的角色一直备受质疑。 2021年5月，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卢旺达，并在基加里大屠杀纪念馆发表讲话，承认法国对种族灭绝的责任。 这一役1994年4月至7月发生的大屠杀， 至少杀害了80万人， 被害者主要是图西族人。 马克龙当时说，虽然法国领导人清醒且有勇气将其描述为种族灭绝，但法国从未得出适当的结论。但马克龙当时补充说，巴黎并不是胡图族种族灭绝者的帮凶。 从未停止指责法国对卢旺达种族灭绝负有重大责任的卡加梅总统对2021年的马克龙的演讲表示欢迎，并称赞他的朋友马克龙勇气可嘉，两国关系从此开始和解。之前法国历史学家温森特·杜克雷主持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法国对卢旺达种族灭绝负有重大和压倒性的责任。报告还揭露当时的社会党总统米特朗及其随从对巴黎当时支持的胡图族政府的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暴行视而不见。法国声援图西族种族灭绝者幸存者的组织伊布卡主席卡班达对马克龙周四的讲话感到高兴，他认为这一讲话比杜克雷报告和马克龙在基加里发表的声明更进一步。他对法新社说，我很高兴马克龙给法国树立了一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通过承认历史而成长的国家的正面形象。
南非检方指控本星期三刚刚辞职的女议长贪腐。今天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文网报道，在两天前本周三刚刚辞职的南非女议长马皮萨恩卡库拉夫人现已开始接受检方的反贪污和反洗钱调查。她已于昨天星期四早上被捕，之后出现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尼亚的一个法庭上。南非国家检察机关的一名代表当场宣布，前女议长被控犯下了12项贪污罪和一项洗钱罪。据介绍，南非前女议长是执政党非国大的资深成员，她在出任议长之前还曾先后担任过内政部长、预政部长、国防和退伍老兵部长等重要政府行政职务。本台法广非洲通讯员罗曼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消息说，南非前女议长马皮萨恩卡库拉夫人被控在2016年至2019年间出任国防和退伍老兵部长期间，向承包商索贿超过20万欧元，并确实收到了一半的贿赂，一名女商人因此得到了合同。据介绍，南非国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负责提起刑事诉讼。
美国司法部对中国华为在伊朗业务方面误导银行等指控的长期刑事案件即将于2026年1月进行审判。该案和解破裂，华为已不再认罪。该案始于2018年以蜜蜂起诉书开始，导致中美关系长期紧张，也导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根据美国的逮捕令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拘留。华为于2018年被指控银行欺诈，华为被指控在伊朗业务方面误导汇丰银行和其他银行，而伊朗业务是受到美国的制裁。2020年，美国司法部对该案增加了更多的指控，包括华为涉嫌合谋窃取六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机密，并在2009年的反政府示威期间帮助伊朗追踪抗议者。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天说，中国的体量太大，无法通过出口实现快速增长，中国不如将从减少给其他国家带来压力的过剩工业产能中才能会受益。德国总理舒尔兹预计本月稍晚访问中国，随行包括德国顶尖企业如西门子和宝马等高层，凸显德国虽然致力于布局全球分散风险，开始依然，可是还是要仰赖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随谈的还包括拜耳和蒂森克布鲁大老板，化工与制药大厂默克集团称可能也不会缺席。日本众议院内阁今天就重要经济安保情报保护和活用法案进行了表决并予以通过。各位，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五在广州对美国商界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工业的补贴代表着全球经济韧性的风险，大家越来越担心中国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这是耶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中国，也是从去年11月份美中领导人旧金山会谈以来访问中国的美国内阁级官员。耶伦周五直接警告指出，产能过剩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但是正在加剧。我们看到新的行业正在出现风险。具体来说，政府直接和间接支持正在导致产能远远超过中国的国内需求以及全球市场所能支持的水平。他更直接指出，产能过剩可能导致大量出口，而价格下跌，并且导致供应链过度集中，给全球经济的恢复能力带来一定的风险。路透社的分析认为，耶伦的上述言论强调了他周五晚些时候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的主要目标。他担心中国出口增长可能会加剧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的局势。因为根据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二月份美国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虽然和中国的逆差正在逐步缩小，但是中国依然是美国逆差最大的国家。耶伦此次访问中国的首站广东省，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也是中国制造力实力的象征。周五，耶伦在和广东省的省长会见时表示，美国希望和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但是他说，这就需要为美国公司及其员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在有分歧的领域进行公开和直接的沟通。有分歧的领域包括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在担心这个问题可能在全球蔓延。耶伦在和商界代表会面时也谈到了美国在华企业的担忧，他说从许多企业高管那里都听说在中国开展业务可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他也援引美国商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指出，三分之一在华的美国公司都表示与当地竞争对手相比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耶伦表示，美国看到了中国奉行不公平的经济做法，包括对外国公司设置准入壁垒，对美国企业采取强制的行动。他说，这当然会伤害到这些美国公司，但是他也坚信，结束这些不公平的做法，将通过改善这里的商业环境而让中国受益。除了以上的问题，最近几周，耶伦也一直对中国政府在技术领域，包括绿色能源、电动汽车和电池的巨额补贴提出过警告，而美国的担忧正值争取在11月份竞选连任的拜登总统希望促进美国绿色能源生产之际，而拜登也希望以此作为他竞选的有力论据。美国咨询公司奥尔布莱特石桥集团的一位中国专家就指出，对拜登政府来说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汽车行业面对中国电动汽车野心的担忧，这是他今年大选年的一个关键问题。他预测说，拜登政府很可能会采取措施，表明愿意采取预防性的行动，来避免未来出现与中国电动汽车产能过剩有关的问题。美国制造业联盟在二月份就发表过一份报告，认为廉价的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最终可能成为美国汽车行业的灭绝事件。耶伦周三在飞往中国途中就对记者表示，美国不会排除征收关税来应对中国对绿色能源产品制造的大量补贴，但是专家警告说，届时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做出消极的反应，而迄今为止，北京对这些担忧都不予理会。上个月还谴责欧盟对中国的汽车补贴发动的调查是保护主义。整体上看，美中关系近年来因为台湾问题、新技术竞争、亚太地区影响力争夺和人权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变得紧张，但是两国似乎更倾向于重启对话，尤其是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加州成功的举行了会晤。本周二晚上，拜习两人再次通了电话，但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似乎仍在讨论如何解决互相竞争下贸易规则问题。 两国在贸易、海外抖音的所有权、计算机芯片的使用权和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这些都对精心管理的两国关系构成了风险，两国似乎很难在竞争和对抗之间取得平衡。耶伦本人与去年七月对中国的访问帮助了稳定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建立经济和金融双边工作组问题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在未来几周可能也要出访中国，这被认为是两国恢复正常贸易的进一步的迹象。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俄乌战争、加沙以哈战争、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以及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各地的成长，是五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际话题。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刊登短文介绍中国政府对股市的粗暴干预，法共《人道报》刊登文章针对围绕香港和记物流公司控制的波兰格丁尼亚港的争议，介绍中美两大国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的较量。中国股市年初持续下跌风波后企稳回暖，回声报观点版文章聚焦这种转变中显而易见的政府之手。文章写道，市场那只无形的手松开了，取而代之的是意识形态和政府的粗暴代管。年初呈现的惊恐已经成为过去，中国股市最近几周已经恢复平静，上海、深圳和香港股市甚至自二月初以来已经回升近 10%。 外国投资人连续六个月抛售手中持股之后，二月首次出现了回转，但却很少有人对此欢欣鼓舞。文章写道，其中的原因是中国股市指数攀升并不是因为投资人重新看好中国市场，而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实行监护，市场那只无形的手在中国股市变得更加无形，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当局的铁腕。作者认为，被称为券商杀手的吴清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反映的正是这种转变。吴清此前在证监会任职时曾导致当时四分之一的券商企业倒闭，此次重返证监会也不负其名，突袭检查、触发违规炒股、移交司法处置等等，做法粗暴，但显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融券卖空行为严格受限，一些大型基金则索性被要求在股市开盘后半小时和收盘前半小时禁止卖出。宁波大型量化基金凌军投资就因为在二月底在开盘时抛出太多股票而被限制交易三天，凌军连夜在官方公众号发表声明道歉。在严格控制市场从业人员的同时，当局也通过国家控制的主权基金买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向市场投入流动性。文章引述瑞银集团数据指出，今年一月和二月，这种国家队出手买入的资金接近600亿美元。业界有人怀疑，这是在努力将股市指数维持在一定水平，一旦股市下跌，随时出手救市。当局希望借此来安抚个体投资人，刺激他们再投资。这些个体投资人在中国股市中占比达到 70%。但文章写道，业内人士对这种战略能否奏效表示怀疑，一致认为必须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业危机对居民信心的严重影响。那些少数重返中国市场的投资人更是受到市值大跌的股票未来可能升值的吸引，他们也预期中国政府最终还是会推出强力振兴经济的措施。文章就此写道，当局重新控制股市对熟悉中国市场的投资人并不意外，但投资人此前的幻想已经破灭。中国股市虽然企稳，但仍然低于2021年高峰时期至少 40%。而此时世界其他股市大部分都在每天登上新高峰。那些此前盛赞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的国际投资管理机构，如今开始看好印度和日本。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投资人目标转向有可能不是短期行为。大型资产管理机构开始重新设定基金种类，提供瞄准中国以外新兴市场的产品。文章的结论是，曾经不可或缺的中国股市重新被看作是二级市场。波兰第二大港口格丁尼亚港有可能被列为关键基础设施。法共人道报认为，这显示波兰正成为中美较量的人质，美国霸权正继续向欧洲施压。文章介绍指出，香港长江黄埔物流公司控制着波兰第二大港口格丁尼亚港一个集装箱码头，而这个码头距离美国和北约组织向乌克兰以及美国驻军运送军备物资的口岸不远，而且附近还有一个波兰特种部队和一个准备建造巡洋舰的造船厂。2023年8月，格丁尼亚港拒绝一艘装载着美军物资的船只卸货，理由是货船船体越界进入其码头区域大约50米。美国因此希望波兰议会特种部队委员会能将格丁尼亚港列为关键基础设施，合记公司很可能将因此必须向波兰政府报告港口的安全运作行为。欧洲议会今年初也曾对外国投资人入股欧洲有战略意义的港口表达关注，认为应当紧急立法恢复对这些关键性港口设施的控制。但人道报这篇文章也指出，欧洲议会的文件认为北京把这些企业作为其政治工具的可能性不大，而推动欧洲议会立法的一名欧洲议员则呼吁欧洲不要再天真。他认为中国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中共达到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和改变国际秩序的目标所驱使。人道报这篇文章就此写道，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欧洲被要求选边站。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4月5号星期五，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五的美国专栏节目，由倪楠主持。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国专栏，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根据民调，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民主对美国的重要性没得说，但只有少数人认为美国的民主运转良好。动荡的总统选举年，战队表态愈发激烈，相同的政见变得罕见，对出现暴力的担忧正在飙升。在这一背景下，美联社美国国家民意研究中心的近期民意调查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那就是尽管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但大多数的美国人对于身为美国人的意义有着许多共同的核心信念。这一民调的结论来自对1282名成年人的反馈分析，调查于今年3月21日至25日进行，样本取自美国国家民意研究中心基于概率的应对美国人口具有代表性的 AmeriSpeak 小组，所有受访者的抽样误差幅度为正负 3.8 个百分点。根据这份民调，大约9%的受访者表示，投票权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和隐私权对美国国家身份来说极其重要或者非常重要。84%的人认为宗教自由对于美国国家身份极其或者非常重要。事实上，除了持枪权这一点，受访的共和党支持者和民主党支持者在对诸多权利的看法上只有很少的差异，因为共和党支持者更有可能将持枪权视为美国国家身份的核心点。美联社指出，总体来看，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在极端党派之争的背景下，人们在一些核心问题上的看法居然十分趋同。美联社美国国家民意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发现，在一些关键价值观对于美国国家身份的重要性上，受访者有着广泛的共识。大约3/4的受访者认为民选政府极其或非常重要，大约8%的受访者对于生活在美国的人们能够获得好工作和能够实现美国梦的能力也有同样看法。但实现美国梦意味着什么？哪些价值观对美国文化来说才是最根本的？在这两个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民主党支持者比共和党支持者更有可能认为，从世界其他地方来到美国，逃避暴力或寻找经济机会的能力是美国身份的核心点，两方的百分比差出了33个点。大多数共和党支持者则认为，以基督教价值观和信仰为 为基础的文化是美国的基本特征之一。民主党支持者方面只有 18% 的受访者持相同看法。另一项调查结果则反映了对该国更为悲观的评估，只有大约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民主运作良好，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民主运作不良，1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民主。大多数民主党支持者和共和党支持者都认为民主是一种良好的政府制度，尽管它有时候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然而53%的民主党支持者和共和党支持者都认为民主在美国运作不佳。根据这份民调，尽管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拥有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对于美国的身份很重要，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美国的机构或政党领导人在维护民主价值观方面做得好。超过一半的人认为美国的国会、共和党和特朗普在维护美国民主价值观方面做得非常或有些糟糕，而不到一半的人对于美国民主党、最高法院和拜登也有同样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大约1/3的受访者给他们所在的州政府打了低分。美联社引述专家观点指出，对于美国国家基本价值观的广泛共识与对美国最高政府形式运作的不满，受访者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莉莉安娜梅森表示，出现这样情况的部分原因实际上是美国的国家领导人没有反映出选民的情况。美国领导人在行为方式上的两极分化比选民的两极分化要严重得多。该民意调查还发现，大多数的受访者都认为理论上美国是一个民主体，但18岁至29岁的年轻美国人比60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更加不认为美国的民主运作良好。与年长的美国人相比，这些年轻人也不太相信某些点对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特征至关重要，这其中就包括拥有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只有大约6%的年轻受访者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而大约9%的年长受访者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以上是今天的美国专栏，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来自美联社美国国家民意研究中心的近期民意调查，当中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民主对美国的重要性没得说，但只有少数人认为美国的民主运作良好。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你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4月5号星期五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在接下来的专栏时间节目里，首先为您安排的是罗拉扁博的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外国直接向中国的投资在2023年下降了 8%， 显示中国市场失去了以前的吸引力。不过虽然投资中国市场困难，但是对一些国际跨国企业来说依然需要这个亚洲市场。这些公司减少但是仍然继续投资中国，无意完全撤离中国市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在2023年11月15日在旧金山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现在在2024年的3月27日他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的代表们，包括全球最大的资本管理企业集团之一黑石集团的苏世明、高通公司兼首席执行官安蒙等人。这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政府向美国商界喊话，要稳住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预期。特别是近期中国经济出现放缓，外国投资也出现了放缓。由于国际地缘关系政治局势紧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内部市场竞争激烈，虽然中国政府频频推出了新措施来吸引外国投资，但是目前众多跨国公司保持谨慎的投资态度。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在2023年新的外国投资流量下降了 8%， 约为1600亿美元，也是3年来最低水平。仅在2024年的头两个月，下降速度加快，下降率为 20%。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使用不同的会计方法统计显示， 在2023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80%， 为30年来的最低，这也加剧了对中国市场吸引力的质疑。除了这些统计数字，最近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进行的各种调查也显示，他们认为在中国的经商环境正在恶化。为了振兴经济，中国宣布了吸引外资的系列新措施。在今年3月19日，中国国务院公布了一项包括24项新措施的行动计划，旨在促进市场的准入，完善相关的国家法规，以及改善为外国公司提供服务等。该计划是中国政府于2023年8月13日提出的24点建议的补充，这些建议旨在提高中国市场对外国公司的吸引力。法国德尚律师事务所中国区的总监沈艾雅女士解释说，需要恢复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就必须有明确的规则和稳定、可预测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法新社的分析认为，尽管中国市场困难重重，目前国际跨国公司也在反思他们对中国的依赖，但没有一家跨国公司真正打算离开中国或者停止在中国的投资。如苹果公司刚刚宣布在中国进行新的投资， Stellantis 公司向中国电气初创公司 Limodo 投资15亿欧元。大多数大型的外国公司仍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市场，不愿冒去失去其立足点的风险。那些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并未大幅撤离中国，但是这些企业的新投资正在放缓。至于潜在想进入中国市场的新投资者，他们表现得非常谨慎，更倾向于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资经营，而合资经营是近年来被忽视的一种投资方式。与外国商会在中国开展的调查一样，中国关于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统计数字也需要加以分析。例如，许多外来的直接投资来自中国企业，就是这些中国企业通过香港金融中心，然后再把资金投回中国。除此以外，外国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少数跨国公司手中，这些公司继续投资，以维护其在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目前外国进入中国的投资放缓，也可能反映了这些国际跨国企业对中国现行吸引措施的观望态度。也有那些悄然离开中国的外国公司，有的是出于地缘政治关系，有的是出于去风险等元素，也有的是因为中国国内的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所致。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外国投资下降，习近平政府寻求安抚外资。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David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专栏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国民议会昨天周四以压倒性多数都通过了有关禁止进出口以及生产有毒的化合物组群 PFAS 的法案。该法案规定，从2016年1月1日起，禁止生产以及进口带有 PFAS 毒素的化妆品、服装以及被用于滑雪板的雪蜡等产品。法案最早文本中包括厨房餐具，但是在法国厨房用品集团 SEB 集团的职工的抗议之下，对该行业的禁令最终被取消。此外，众议院通过的其他措施还包括确定谁污染谁买单的原则。法案还特别规定，政府有义务监测饮用水中是否含有威胁人体健康的 PFAS 的成分。当然，该法案还必须获得法国参议院的通过才能够正式生效。法案中有关谁污染谁买单的原则，其针对的目标自然是在法国本土生产 PFAS 的化工集团，其中首当其冲的应该首推总部位于上塞纳省，但其主要生产基地在里昂附近的阿克玛集团。阿克玛集团近几年来官司缠身，不断遭受工厂附近居民以及地方政府的指控他们向当地的河流排放带有有毒化合物的污水，污染居民的饮水源。下周里昂大都市起诉阿克玛集团的诉讼案将于里昂地方法院开庭。里昂大都市要求阿克玛集团承担责任， 为河水中的气污过滤工程承担费用。法国国民议会周四通过的法案无疑将会里昂大多市提供更多的法理依据，阿克玛集团将面临更加沉重的压力。事实上，类似的诉讼案在美国早已启动了几十年，美国的杜邦集团以及 3M 等化工集团早已为污染受害者做出了巨额的赔偿。美国多个化工集团已经承诺投入巨资承担清洗河流水源的费用。为何类似的司法程序在法国才刚刚起步？阿克玛集团同国际其他化工巨头一样，早已将自己的生产基地转向中国。那么当阿克玛做出承诺将在2024年年底之后不再生产威胁人体健康的 PFAS 化合物时，这一禁令也适用于阿克玛集团在中国的同类企业吗？法广为此采访了对阿克玛在法国以及美国的企业展开调查的法国调查记者雨果·戈瓦纳先生。雨果·戈瓦纳先生首先向法广简单介绍了 PFAS 的起源以及为何有关 PFAS 的丑闻首先爆发于美国。他说
La production de PFAS elle a commencé dès les années 40 à peu près. Aux États-Unis, on a produit beaucoup de PFAS dans les années 70, 80, 90 et le début
PFAS 的生产最早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美国。在美国60年代70年代是 PFAS 生产的高峰期，之后到90年代相关的丑闻就开始暴露，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化学物质会永久地存留在环境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是永久性化合物。这一组化合物的种类不下于12000种，这些化合物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非常实用，因为它们可以防水防粘，因而被用来制造不粘锅、雨衣等等等等。这些物质确实有许多优点，但是问题是它们被排放在环境中之后会永久地存留于环境中，并且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威胁。比如说它们会引发睾丸癌、肾癌、肝癌等疾病，也会引发糖尿病、不育症以及其他各类的甲状腺疾病。类似的健康问题从上个世纪末就在美国显现，但是在欧洲只是最近几年，特别是从2022年开始才逐渐出现。在美国最早的起因是美国的一位律师被他家乡的农民告知他们家的牛羊离奇死亡。在追踪动物的死因过程中，这位律师逐渐发现了 PFAS 所导致的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污染。而在法国，这一污染问题主要是最近几年来才被调查记者接二连三的披露，尤其是法国公营媒体法国电视三台以及法国世界报最早对此做出了报道。随后法国政府的卫生机构也加入了调查测试，披露法国 PFAS 大规模污染的严重性。今天我们知道，全世界几乎100%的民众身上至少带有一种类型的 PFAS， 我们大家所有人的血液中都至少含有一种 PFAS。 今天的问题是 PFAS 在血液中的浓度达到何种程度时会对人体健康构成致命的威胁。今天已经有足够的医学研究证明某些 PFAS 会导致癌症，导致不育症。 PFAS 也属于内分泌干扰素大家族，它们自然会对人体的内分泌产生影响。自从与此相关的丑闻爆发之后，美国医学界就已经对 PFAS 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今天可以说已经是证据确凿。下一步必须要进一步研究的是饮用水中 PFAS 含量的危险警戒线应该如何规定。
Après, la question c'est à partir de quelle quantité, et quand on les boit par exemple, parce qu'ils sont aussi dans l'eau potable, ils peuvent être dangereux pour l'homme.
那么既然美国司法受理 PFAS 污染案已经超过25年，法院最终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裁决，可以供法国以及欧洲的司法机构参照？对此，雨果·瓜尼亚先生回答说，
Il y a eu des procès qui ont été menés, notamment contre DuPont, 3M, des grands industriels de la chimie aux États-Unis. La plupart du temps,
曾经有多个起诉杜邦集团、3M 集团的诉讼案，但是这些案子往往并没有走完最后的程序，因为这些企业往往在法院最终宣布判决之前与起诉方达成和解。也就是说，企业提出向起诉方提供经济赔偿，以此来了 决纠纷。这些赔偿费往往十分昂贵，一般达到数百万美元。这就是为什么事实上很少有企业因此而受到法院的裁决。今天 PFAS 继续在美国、在欧洲以及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生产。在法国也有几个案件正在进行之中，有的被法案驳回，有的还在审理过程中。必须指出的是，今天的关键问题是必须停止生产 PFAS。 今天在法国生产这些污染物并且将它们排放到自然中依然是完全合法的行为，我们必须严格禁止这些污染物的生产。今天在里昂附近有日本的大金集团以及法国的阿克玛集团，几十年来向罗纳河排放了数千公斤甚至数吨的污染物，导致排污口河流下游的20万人的饮水源被污染。今天的问题是，河水的去污染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如何让河水重新变成安全可应用的水？到目前为止，阿克玛集团并没有明确表态是否承担去污染的费用。
participer au financement de la dépollution。
伊戈·瓜尼亚先生是总部位于里昂的媒体 Media Cité 的调查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与阿克玛集团管理人员有直接的交流。那么面对来自外界的质疑与谴责，阿克玛集团有何回应呢？他们的回答是，他们今天已经不再生产全氟化合物，当然这是他们对外的宣传。他们说在他们今天生产的产品中仅仅只有一种产品是 PFAS， 他们已经决定在今年年底之后将不再生产。确实在当地省政府的要求下，阿克玛集团已经减低了他们对河流中的 PFAS 的排放量，从原先的数吨减少至数公斤。至于他们减低排放的原因，究竟是他们减低了生产量，还是因为他们将生产地点转移到了别的国家，例如转移到中国生产，这是我们下一个应该向阿克玛提出的问题。我们知道阿克玛在世界其他地方设有生产点，尤其是在中国，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在那里是否生产 PFAS。 确实最近几年来，阿克玛的策略就是将原来在欧洲的企业搬迁到亚洲，但是即使他们决定今后不再生产，他们过去排放在环境中的 PFAS 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而且还有别的企业继续在生产。此外，雨果·瓜尼亚先生还在访谈中介绍了阿克玛企业的职工虽然担忧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却因为担心受到企业的报复而拒绝接受媒体的采访。而企业方面，无论是阿克玛还是别的化工集团，都拒绝公开承认自己的工业行为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阿克玛在里昂附近的 Pierre Bénit 工厂的负责人往往只承认对其中的一种污染物承担责任，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此公开地做出表态。尽管随着科学家们的研究，外界可以确认哪些污染物来自哪些工厂，但是企业往往以工业机密作为借口，拒绝回应外界要求公开的请求。所以今天虽然媒体的调查工作揭开了 PFAS 污染的许多层面，但是依然还有许多领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最后，网络可查询的公开信息显示，阿克玛今天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位于中国江苏省的常熟市。阿克玛常熟基地设立于1998年，2011年第一条生产线正式投入运作。十年来，工厂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累计总投资超过5亿美元。今天该基地雇佣了860名职工，是阿克玛集团全球最大的工业平台。无独有偶，清华大学环境研究院的研究团队2021年发表在欧洲环境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几个城市和地区的饮用水中含有较高水平的 PFAS 含量，而常熟市饮用水中的 PFAS 浓度位居第三，仅次于四川省的自贡以及江苏的连云港市。当然，阿克玛并不是常熟市唯一的一家化工工厂。根据市政府网站提供的信息，该市的高科技氟化学工业园汇聚了法国阿克玛、日本大金、美国科莫、比利时苏尔维、日本胡宇和上海三爱富等国内外的知名企业。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于丽和绿线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开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尼古拉编播的法语世界专题。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法语世界专栏的第67集。今天是2024年4月5号星期五，法国外长本周一在中国首都出席了巴黎与北京建交60周年主题展的剪彩仪式。本次节目围绕有关17世纪和18世纪法中交往这一大主题展开，由尼古拉编译和播报，感谢收听。于2024年元月11日上任的法国新外长4月1号星期一在中国首都北京出席了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的大型主题展览的开幕活动，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借此契机，法国凡尔赛宫和位于巴黎16区的集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与中国故宫博物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法国凡尔赛宫在3月29日上周五对外发布的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2024年是戴高乐将军在1964年1月27日促成巴黎与北京建交的60周年。在法中文化旅游年框架内，法国凡尔赛宫和在紫禁城的中国故宫博物院共同推出了一个致力于17世纪和18世纪法中交往的主题展览，所汇集到的近200件精品赋予了人们对回忆这段鲜为人知、涵盖科学、技能、外交、商务、时代品味和艺术创作等众多人文领域历史大事件的新审视。这一联展预计历时3个月，截止日期被定于2024年6月30日星期天。法文声明还特别提到，在北京紫禁城举办的这一展览的法方策展人是凡尔赛宫的高级馆员、艺术史博士德罗什布吕纳夫人，中方策展人为故宫博物院部门副主任郭福祥。法国凡尔赛宫在3月29日上周五对外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还提到，十年前的2014年，法国借巴黎与北京建交50周年之际，在凡尔赛宫曾展出过一批与早期法中交往有关的珍品，而今2024年在北京故宫举办的这一次大展则更丰富，其中有部分是凡尔赛宫在过去十年中的奢华收购，这一对话将有助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利。法国凡尔赛宫和中国故宫之间的这项科学合作能够改善对这段旧历史的认识。本台法广文字资料库中的法文文档介绍说，20年前法国凡尔赛宫于2004年法中建交40周年时，曾在法国知名时尚品牌路易威登集团的支持下举办过一次有关中国康熙皇帝的主题展，紫禁城到凡尔赛，尤其提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有一封致康熙皇帝的信函，上面标注日期是1688年8月7号，这是一件得到法方承认的珍品。法国凡尔赛宫的兴建和发展与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国王及其父亲路易十三国王的持续经营密不可分，凡尔赛宫也由此成为了法王开启法中官方关系这段历史的见证，被载入法中两国的史册。据本台法广文字资料库的法文文档介绍，在路易十四国王的重臣克尔贝和耶稣会百应里神父的倡议下，法兰西于1681年起就有了一项派遣使者赴亚洲到印度和中国去的计划。路易十四国王的重臣科尔贝在法国历史上也被称之为伟大的科尔贝，他尽管在1683年就已离世，但几乎在所有涉及法兰西首批遣华使者国王的数学家们的史料中都会提到其重要性。法文资料说，科尔贝家族的知名度始于15世纪末，其先人出自石匠。1661年， 法兰西国王的首席大臣马萨林枢机主教去世后，科尔贝开始为路易十四国王服务。他生前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担任着首席大臣、海军大臣、金融总监等重要职务，还是一位科学家，曾是法兰西学术院坐第24把交椅的院士，长达16年之久。各位听友和网友们，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67集，围绕17世纪和18世纪的法中交往展开。感谢本台法广文字资料室和技术人员薛黑密的协助，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下一集节目的时间段里再见。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法语教学节目。
L'affaire du coffret, troisième。
那家失踪了，我的记忆和乔治桑的首饰箱都失踪了。听着这个录音好奇怪啊！也许我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Une baguette pas trop cuite. Je vois comme bonbon
chez. Ma boulangerie.
一个面包店。
Qu'est-ce que tu veux?
Je veux des tagadas.
Bonjour Nadia. Qu'est-ce que c'est?Un microphone?
面包店老板娘好像认识他，但是他向他要什么呢？
Vous faites un reportage?
C'est pour mes souvenirs du quartier.
Qu'est-ce que c'est? 这是一个问题。看看我的电脑。OK, 这是 Qu'est-ce que c'est? 和 reportage。哦，这是一个采访。Des souvenirs?OK, Nadia 录了面包店，老板娘问她 Qu'est-ce que c'est? 这是什么？ Des souvenirs. 因此这些录音是声响记忆。
Et pour le goûter?
Deux pains au chocolat et des tagadas pour la petite.
Le goûter? 看一看。
Le petit déjeuner. Le déjeuner.Le goûter, le dîner, le souper.
Oh, goûter, 这是在午饭 le déjeuner 之后，在晚饭 le dîner 之前，这应该是一个午后点心。我也饿了，我现在就去面包店。
Bonjour Monsieur Lucas. Alors vous êtes seul?
Pardon, seul? Qu'est-ce que c'est?
Vous êtes seul, pas de Nadia.
Oui, seul. Nadia?
Nadia, partie. C'est dommage. Vous avez faim?
Oui, faim.
Non, c'est j'ai faim. Vous avez faim. Il faut goûter. Vous voulez quoi? Un pain aux amandes, un pain au chocolat, un chausson aux pommes, une tartelette?
Un pain au chocolat, s'il vous plaît.
Tenez, ça fait 1,20€. Avec 80, ça fait 2€. Allez, bonne journée. Bonjour Monsieur Lucas. Alors vous êtes seul? Pas de Nadia.
对，一个人。Nadia 走了。
Nadia parti. C'est dommage.
我又不喜欢巧克力面包。这位老板娘感到非常奇怪，见到我单独一人，没有Nadia，她。难道已经习惯于看到我们俩在一起了？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24年4月5号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